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十二到十三节，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再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四至十五节的内容。读完犹大书第十二到十三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爱言不是应该叫弟兄姊妹诚挚交通的吗？但是那阵时的人为什么会背道而驰啊？今日我们对待同样的聚会又应该是怎样呢？初期的教会，他们守主餐的时候，在领饼和杯的圣礼之前，信徒都会先吃饭，这一餐就叫做爱言，目的是让信徒有一起交通的时间，亦准备自己去领受圣餐。但是有些假教师，他们参加这些外言，就是玷污这段赞美主、信徒相交的时间。亦都有些教会将这一餐当作为狂饮暴食的机会。例如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记载，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醉酒，有些人挨肚饿。教会守主餐，不应该有这种自私、暴食、贪婪、毫无秩序的行为，因为这样既破坏合一，亦令信徒的心转离了聚会的真正目的。或者还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死后又要死，死而又死，我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犹大是指出假教师死而又死，意思就是他们是好像没用的树木，因为他们不结果子，亦因为他们连信徒都不是，所以就要连根拔起并且烧了。犹大在一场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之中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外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朝食。在早期的教会，外言提供了举行圣餐礼拜的场合，不过事实就证明外言很快就因为人的贪婪、不守秩序和道德破坏而遭受践踏。至于彼得后书的接受书信的教会呢，他们在外言的时候亦都爆发了道德败坏的现象，所以犹大在这里所讲的似乎呢就是这一类的事情。这些自由派人士在外言的场合好像沉了在水下面的礁石一样，就是等着那些没有防备的船只会撞上来。的确，外言在第二世纪就停止了的，正如船撞上这些礁石而倾覆一样。对于礁石的意思，有人曾经有所疑惑，因为呢，这个是很僻的用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只是出现在这里。在世俗的希腊文里面，礁石这个字就代表了石头，或者沉在水下的石头。 但是到了主后第四世纪，他的意思就变成为玷污，就好像 NIV 的译文一样。这些的解释就和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当中的瑕疵，即是污点，是非常之相似的。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比较古老的意思仍然是可取的，当中是富有生动的比喻象征的。在犹大书第十二节，如果无所惧怕，和前面的句子相连，意思将会是当他们毫无节制地喧哗作乐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但是如果他跟后面的子句来相连，那么意思就会是当他们无耻地顾念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疑惧。以上的两种解释呢，基本上都合理的。犹大用沉在水下的礁石来到去比喻这些人，帮助我们见到这些人所带来的危险性。从无所惧怕这个字句的描述，我们亦都可以看出假教师他们的傲慢。至于下一个片语，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就是特别强调了他们的自私，亦令人回想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所描述的内容。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伪装成为牧人。我们亦都会联想到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八节的记载，经文说主耶和华讲：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他们不但没有照顾其他人，还引领其他人踏上迷途。他们并没有为主失丧生命，好得着生命。相反的，他们想要救自己的生命，却是失丧了生命。很明显，这些人是期盼得到领袖的地位的，但是一旦得到了之后，他们又因为自私的行径糟蹋了那些相信他们的人所交给他们的特权。我们可以从某一份的历史文献当中读到以下这段的描述的。那里说，很多长老将成为虐待群羊、目无法纪又粗鲁暴躁的凶恶牧人，因为在他们中间并没有圣洁的牧人。在犹大书的收信教会呢，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犹大书第十二到十三节，犹大继续加上四个很生动的比喻，猛烈地来到去攻击那些假师傅。这四个比喻分别是用了自然界的云彩、树林、波浪和星辰来到作为代表的。为了讲述这些人的邪恶，哇，犹大真是呢搜寻了天空、陆地和海洋去找合用的比喻。首先，他们好像没有雨的云彩。这些云彩虽然带来了会落雨的征兆，却从来没有一滴雨水由他那里落到干旱的地面。这些云彩其实只有遮掩太阳的作用，他们被风所吹动，但是云下面的陆地呢就不能够由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的实惠。这里呢是有一幅很形象化的图画，表明那些本来应该是先进而且文明的教训，事实上呢是几咁无用。这里的教训丝毫不能够在灵里去喂养到基督徒。我发现对那些好像我一样的职业神学家来讲呢，这个的确是一项很严肃的警告来的。我们必须不断的自问，我们的研究和知识是不是对人有所帮助呢？其次，他们又好像不结果子的果树，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它解释成为秋天的树， NIV 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 而这个字当中一部分按照字面意思来到去解释，就是结果子季节结束了。季节过了，枝子枯干了。亦都有学者质疑说，如果按照这样解释，为什么还要责怪树木不结果子呢？于是他认为这个字是代表在秋天应该结果的树。可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至于树木被责怪，最主要的症结可能就是集中在不结果子这一句的描述上面。他们没有果子，虽然都有可能这个用字的意思是说，他们在果子成熟之前就令果子萎缩了。无论如何，在这些师傅应该是多结果子的时候，他们却是过着一种不结果子的贫乏生活。就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6-9所讲的那些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样。他们大概忘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7:20所说的说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彼得对他的读者亦都有过类似的埋怨，他们是已经停止长进，他们被称为死而又死，又是连根被拔出来，因为他们一度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他们又死了。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同次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而这个源头就是耶稣基督。犹大所讲的内容似乎是已经超越了比喻的范围。虽然在直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树木因为不结果子而一度死亡，又因为被连根拔起而二度死亡。树被拔出，这个是旧约圣经经常会用到的关于审判的比喻。第三方面，他们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这里是指出他们活出可耻的行为。毫无疑问，以赛亚书57:20就是这幅图画后面的主题，令人联想到邪恶的人扰攘不安的心，还有他们不断制造出来的污秽浮渣。就好像退潮之后那些散布在海滩的残留碎屑杂物一样。沫子即是泡沫，这个字眼是很少被使用的。诗人莫斯屈斯曾经用这个字眼去描述那些首先是浮在海浪顶部，然后就被冲上海滩的海藻和其他的杂物。最后他们似流荡的星，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被监禁在黑暗之中。犹大所想到的不是行星，而是从天上落下的流星。他们明亮于一时，但是瞬间就会消逝，并且被黑暗所淹没。这一类的流星曾经令到那些夜观星象的人大惑不解。犹大书6曾经提到不守本位的天使摒弃了神给他们所界定的本位。现在主就用锁链将他们拘留在黑暗里面，直等到他们最终的受审，进入永远的刑罚那里去。当犹大在这里讲到为流荡的星存留的结局的时候，他亦都想到堕落天使的结局。假师傅假装光明，却又可悲地走入迷途，等待他们的是残酷的结局。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犹大提到堕落的天使和假师傅的结局是很适切的，因为一方面邪恶天使和离经半道的假师傅，他们因着悖逆神失去了他们的天家，落到灭亡的地步。而另一方面，犹大希望借此去唤醒会众的心，使到他们尽快离开假师傅的错谬，并且因着信服神就得蒙拯救，可以进入天堂。 在这两节经文之中，犹大呢很大胆而又很简洁的去描绘出一幅他所严厉批评的对象的图画。他们好像暗礁一样的危险，好像心理变态的牧人一样的自私，又好像无语的云彩一样的无用，好像光秃的树木一样的死板，又好像涌出泡沫的海浪一样的肮脏，最后就好像堕落天使一样，最终呢是要遭受可悲的结局。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一段十分精彩嘅经文。成本圣经里面只有犹大书提到嘅。犹大书第十四到十五节话：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旧约圣经没有记载关于以诺的预言，创世纪第五章是记载了有关以诺的事迹，却没有记载和他有关的预言。以诺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名字，因此我们有相当的把握说，犹大这里所说的以诺，就是大洪水以前那一位与神同行，神将他带走，他就不在世上的以诺。一位学者在他所撰写的《以诺书》注释里面曾经这样说：犹大引自典外文献，在第二世纪的教会都熟悉的《以诺书》。这本书除了片段之外，曾经遗失了很多个世纪，后来在1773年被一位学者在埃塞俄比亚圣经译本那里找到完整版本，当中包括了一些神给以诺和挪亚的启示，主要呢是证明神是全圣全能的主宰，亦说明罪人应该得报应，显示这个世界是由神直接掌管的。那以诺预言了假师傅在末日触目惊心的境况，显然神不愿意将以诺书纳入到圣经的正典当中，因为如果神愿意，他就会纳入正典。敬虔人承认以诺书是典外文献，但是神就将这个预言放在圣经当中，是与基督和他的众圣徒再来是有关的。在创世纪那里记载，以诺并没有经历死亡，他是被神取走，将来教会也都即是真基督徒，也都是会一样不经过死亡就被神所拎走。当然从基督降世以来，基督徒都要死，而教会都经过了死亡之末，但是到基督徒被提的时候呢，信徒要先复活，并且同活着的圣徒一起在空中与主相见的。旧约圣经是没有这个教训的，但是以诺呢，他就代表了那一个在被提的时候有份的信徒。创世纪记载，在大洪水审判临到大地之前，神就已经将以诺接走。在大灾难时期的审判之前，神亦都会将真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来到去提走，在空中与主相遇。而在大灾难之后，主耶稣会再来，不过在被提的时候他还未再来，而是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有一种讲法就认为被提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不过这种讲法是不正确的。我所理解的不是这样，被提就是将教会从地上提去，留在世上的教会呢 都不是真的信徒来的，他们是偏离正道的，是要经历大灾难时期的人。而等到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呢，主耶稣才会再来，就是犹大所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这一段是相当重要的经文来的。千万圣者是讲的圣者的数目，可以是超自然或者是自然的受造物，表示到教会将会同基督一齐再来。如果教会真的同基督一同再来，在地上执掌王权，显然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已经离开了世上的。你只要相信基督会带着众圣徒同他一齐再来，那就可以了。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审判众人。主耶稣在他的橄榄山讲论当中就讲过，而圣经亦一再提到这一点，旧约圣经都提到过。以诺预言耶稣施行审判的目的，就是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因为他们离弃神，所以被称为不敬虔的人。至于不敬虔，亦都是现今世人的态度来的。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意思呢就是他们是与神为敌的。以诺所讲的是很重要的预言，他说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在信徒被提之后，世上有组织的教会将会落入离教叛道当中，而他们将要面临审判，教会将要被提，真正的信徒要被提到空中，而那些假信徒呢，就会留在世上等候基督再来的审判的。很多学者认为，犹大在这段经文当中呢，通过引用以诺书的历史事实去宣布不道德的假教师将受审判的这一种必然性。犹大从以诺书那里引用主的再临，基督将会带着千万圣者同天使一起降临，审判所有不敬虔者的行为和他们的言辞。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预言这些离经背道者的灭亡，只有犹大书记载了这个预言。有些学者认为呢，这里是引用自以诺书，但是这个只是学者的猜测而已，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证明在犹大的时候这一本典外文献已经存在。海利说，以诺书充满了种种迹象，显示他写作日期是在耶路撒冷遭受毁灭之后，即是在犹大书成书之后。作者是一个犹太人，他充满希望，相信神仍然站在犹太人的一边。虽然我们不知道犹大怎样得知这个古老的预言，但是有一个既简单又可信的解释，就是那一位向犹大启示令他写出这卷书卷其他部分内容的圣灵，亦都将这个预言向他启示出来。预言的开端是这样的，看啊，主带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主耶稣在大灾难时期之后重临地上消灭他的敌人，在地上作王的时候，那这段预言就会初步并且局部的成就。而到了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呢，这个预言就会完全的实现了。到那阵时，一切已经死了的恶人都要在白色大宝座前面来到去受审判了。基督来到的时候，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从犹大书的第十五节那里，我们可以知道，这里的众人呢，是讲一切不敬虔的人，并不包括真信徒在内。真信徒因为他们相信基督，可以免于被定罪。正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他应许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既以人子的身份承受了所有审判，就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讲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一节经文好几次用了不敬虔这个词语，这些人是不敬虔的，他们所做的事是不敬虔的，而且是以不敬虔的态度去做不敬虔的事。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